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思佳和心理学博士叶叶文英老师要继续谈人的八大类智能。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肢体运动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以及逻辑梳理智能。那么您是否在看您孩子的行为表现的时候多了一些注意力和观察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心理学博士叶叶文英老师要跟我们介绍音乐智能以及自然智能。那我的观察呢，就是不是每一位父母都十分愿意孩子发展这两项智能。那我说这句话呢，是包括我自己。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麦思佳为什么会这样不愿意发展孩子的这一项智能呢？那您慢慢听就明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心理学博士叶言伟英老师的谈话。
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叶博士您好。
哎，麦世佳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八大智能哦。那的确是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自己的天分啊、我们的才干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同的智能呢都应该是有相同的地位。过去可能觉得哎呀，学音乐没饭吃，学画画没饭吃这个会跑会跳只是肌肉发达，哎呀，学科学啊，有的人可能学医学，其实地位都是一样的。
是的，是的。
那么叶博士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跟我们谈到了内省智能以及逻辑数学的智能，那么在今天节目里继续要来跟我们谈第五项和第六项的智能了。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音乐智能。
嗯，
就是透过对音乐还是技巧的理解
是
能力，能够以感情来回应音乐啊，透过这个音乐的表达对别人的需要来的回应啊，还是透过这些概念本身呢，创造出不同的事情，还是透过这些情绪想象表演，还是来作曲都有。
是，
就是说从一个艺术的角度，也可以从生活的角度，也可以从情感的角度。
哦，您这样讲呢，我想到的就是那些音乐智能高的人哦，真的很厉害。我记得大家都在说我们中国有一位作曲刘家昌先生哦，大家都知道他做了一首歌曲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那么说这首歌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出来的呢？就是他们在外面应酬，有一个服务生生活很苦，刘家昌先生呢就当时就写了一个曲，说好这个就给你去卖钱。
哇，是吗？是这样的吗？
当时就写出来，红得不得了这首歌曲。
哇，
在台
湾我也听过，
那大街小巷都会唱。那当时我也是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好厉害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项智能。
是的，是。
对我这个没有音乐智能的人来说呢，百思不解。
其实过去我们听过很多作曲家，他们其实都是心灵有痛苦的时候做的曲，最后是最打动人，还是在思念的时候啊，
是
还是亲爱的人就是过世了，
嗯嗯，
还是在挫折当中，那对生命的反思啊，各方面的时候，他可能大时候他的深层嘛，思想的更深入嘛，
嗯嗯，
他表达出来的诗歌好，还是音乐也好，
嗯嗯，
都最后反而是最能够体贴人心嘛。
是是。 所以这个是音乐智能。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这八大智能，如果我们把这八大智能每一项都比较明显的人放在一起，我觉得那多有趣啊。
对对对，你这样讲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其实那一般来讲我们觉得音乐可以运用的，比如说是乐器，有的是技术方面的。
怎么说技术方面？
比如说你是修理乐器啊，
哦，这个也是
制造这个乐器啊，这个可能也跟手工有关系嘛，就是一个人要手巧，可能这个也跟身体肢体有关，
肢体有关，
因为是用手嘛，
对对对，是他能够制造吉他啦，像小提琴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名人，
啊、
他制造出来的手工制造的小提琴又多值钱，多值钱，
所以他这个音乐智能还配其他智能嘛？
是。
那另外你比如说你大家去唱合唱团呢、啊，一般、就是说可能是能技方面的人，他有的人说高兴可以治愈健康嘛，就是健康最
对对对
最重要的这种分子嘛，所以很多人说去唱合唱团可能就增加岁数啊，还是减少一些身体的病啊，
对对对、
因为有朋友嘛，
对，
你就可以通过合唱团来交朋友，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人际的表现，
对，
但是去参加去合唱团，所以不一定
有音乐的指导，
对，所以就加起来、另外就是说可能是从表演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少会觉得就是爱听的人也是有智能、
所以爱听的人他不一定是有音乐智能，
对，但是爱听的人可能有，
可能
比如说音频能、还是说能够欣赏音乐的人、这种人可能他有音乐的智能，只是说他技巧上没有去练习，
哦，是是，
他没有时间呢，还是、没有这个机会啊，
对，没有受到一些造就跟栽培，
对，但是他很喜欢，
嗯，
这种也是说属于音乐智能、所以呢这个可能不一定是才干啊、那个数字弹的怎么样好听、他懂得听，这个是
欣赏，
对，最近有遇到一些好笑的事情，就说好像我们现在的孩子都要学音乐嘛才可以进大学嘛，
是，
都是不同的弹钢琴啊
乐器
这样，但是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情景蛮好笑的，就是在上面表演的人很多，下面听的人很少，
哦，
因为都是懂得表演，大家都在表演，然后没有人听，所以呢下面懂得听愿意欣赏的人反而更值钱，
更值钱，对对，
因为他懂得去欣赏你们，上面的人赶着忙着要去表演嘛，
是是，
所以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好笑，就是现在可能不懂的人反而是能够了解的人还是很重要的，
是，您讲到这个音乐呢，说到是在生活里面呢他们都可以用音乐来传达一些讯息，
是的，
那就让我想到呢有一位牧师呢，他是过去也是福音歌手，有一次我们就讲一个电话号码，那就要记电话号码，那像我记电话号码呢我会把它变成我们中国字，比方说569啊、我就会说哦我69我69、哎、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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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能我就是那个9，我以前有一个手机的号码、是8534，我就说哎呀把我删死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
就记得嘛，
记得了，
对对对，
他不是，我跟他讲一个电话号码，他说哦 so far re do mi 啊什么这种啊
用音乐来配
他跟我讲的是这个，那我是一个很没有音感的人，我音乐智能很低的人我简直是那真的是
外星人，
对，我就是傻傻的看着他，我说你这样记电话号码呀，然后他还可以唱出来，你知道我绝对不会这样去处理电话号码。
其实你讲的这个就是特别是讲到家长培养孩子读书的时候，比如说数学智能强的你就可以用数学号码来记嘛、
是
不是，
是
就是不然可以用形象的东西来记嘛，
是，
音乐就配歌嘛，
配歌，对对对，
所以呢读书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放一首歌啊配着、其实我们在帮家长谈到音乐的时候，他们最讨厌就是孩子读书的时候听音乐，
哎，我有这个问题，我也是，
你怎么看
啊？我觉得你不专心啊，
对，就是很多家长有这种的概念，
是他如果去听古典音乐在后面哈，就我们做节目说有 background music 哦，他有电乐这样，那我觉得还可以是一个氛围啦哈，就是你有一点古典音乐，那你给我听的是那个铿铿哐哐还唱歌还有歌词的我那怎么去读书啊，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也有分开动态学习啊听啊跟讲的学习哦、这不同学习风格了，但是有的孩子呢你要看他的效果，有的孩子他听音乐他能够精神、他不听他就睡，所以呢其实那个是提神作用，
是，
然后有音律在背后呢他可以同时配合的记， 当然是如果词太多的话就会不知道听谁听哪一个，
就是啊，
就会混乱嘛。
嗯嗯，
但是一般其实我们以前已经看到一些的研究报告说听古典音乐其实会增加记忆力嘛，
嗯嗯，
这种专注力嘛，这个
是
已经是有，这个，
有科学根据
了、嗯，但是对一些的比较活泼的音乐来讲呢，这个你要看孩子本身的东西，有的孩子需要强迫自己去集中精神、
哦，
他其实这种吵闹的音乐其实也是好像你刚才那种，
嗯嗯，
是帮你做背景
音乐，哦，
你知道还有的人回家就看着那个电视就是陪伴
听，有那个电视的那个，对对，
就提神，
哦，
所以如果你不让他听他就空间突然安静了，
哦，
他没办法集中，
哦，
他就会睡觉，所以你要看这个孩子用这个东西的用意，
是
因为有的父母亲不明白孩子的心意，
对，
可是孩子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对对对，
就被你骂，
所以我的小孩好冤枉。
所以问题就是说，你可以试，你有这个音乐，
嗯，
没有音乐，要他自己做一个比较，
是是，
有的听音乐读出来成绩不差，
嗯，
可能就算了吧，
嗯嗯，
但如果是听了音乐成绩差，
是，
那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应该是呢，比较说用视觉学习的人，他们一般不需要音乐的。所以，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对对对，
对，
我知道有这个学习的管道不同啊，哦，有的人是要听，有的人是要看，有的人非要用手去
摸
去实际，他才能学到东西。
这个你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学习风格了，
是是。
多元智能当然要配学习风格，
要配，嗯，
对呀，啊。比如说，你安静一点的人呢，
嗯，
他一般就是会静态一样东西，
是。
但是如果是动态的人，他对音乐的处理也是很不同的，
嗯嗯，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互相之间的互动关系上
是
有不同的表现
啊。
那家长呢，可能是要先去帮孩子测试啦。
是，
所以我们的机构其实有做测试嘛？
测试
啊，这个测试也会测试父母亲跟孩子的学习风格
哦。
如果他们是很不同呢，其实会有很多冲突。
对，因为父母总觉得你怎么这样，
他觉得不乖嘛，
哦，不乖。
然后就你讲很多次之后又觉得不听嘛，
嗯嗯。
但因为他孩子不是用他惯性的方法，
嗯，
他借用你的方法
是
借用不久。
哦，
他会累，
对对对，
然后他就不用了嘛，
嗯嗯，
那被给你发现了，你说觉得不尊重，
是是，
因为我跟你讲这么多次，
对对对，
所以你一个就是说好像你又左手写字，你现在右手写字写的都是歪歪扭扭嘛，
啊，
也写的不长久，
是，
但是这个很容易辨明，手就很容易看到，
嗯，
但对于音乐就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
你不能拿个老来拿的衣服来给我看一看。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的孩子很可怜了。
所以大平凡，他应该请我吃些什么，喝个什么。
所以非常谢谢叶博士。
所以今天可能帮很多人平凡了，是吧？
对，帮很多人平凡，帮我的孩子平凡了。是，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再请叶博士来跟我们谈第六项的智能。叶博士跟我们谈了音乐智能，那接下来叶博士要跟我们介绍第六项的智能了。
这个是自然探索智能，
自然探索智能，
有这个能力去分辨所见到的植物啊，矿物啊，动物，石头草啊，海洋啊，动物啊，就是说对自然所产生的所有的物质还是动物都能够有分辨的能力，不是说每一种都有，就是说比如说它对自然还是对动物还是对特有的种类，
是
它有分辨的能力，然后它也能够把它跟人工化学有的时候可以运用吧，比如说有的人对汽车，
是
对运动啊鞋，就是虽然是人工加工出来的东西，他们可能也是特别有兴趣的，就是分类 出来的东西、嗯、那一群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哦、他们懂得很深很多、
嗯、
那比如说草，可能我你叫我属草，我
对对对，
我就是草吗？
是是，
我不知道什么草，
但他们很有办法、哦、
他们可能几十种一百种都可以念得出来、啊、
是是
分得出来、啊、
是。上一次您第一次跟我们比较概括性的跟我们介绍这八大智能的时候跟我们谈到自然智能、
嗯、
那么我想呢的确是，我记得我女儿实习的时候呢，我跟她去，她实习的这个动物园呢，就有很多科学家，
嗯，
那也是有分啊。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专门是要去研究 DNA， 要把濒临绝种的动物的 DNA 留下来，
哇，
把那个细胞留下来。
Wow.
那我就记得我去参观的时候呢，哦，那个科学家啊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来看那个细胞、
嗯、
意思就是他们存下来了要濒临的这一个动物
的
哦，很宝贵、嗯、那就说在冰箱里。
嗯，
那你知道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说，这个科学家让我觉得他简直是要带我去看一颗极珍贵的钻石。哦、他的眼睛都发亮的，跟我说你要不要来看。那你说这样子来邀请我，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细胞有什么好看的？在显微镜底下我哪里看得出来它到底有什么美，有什么那么不得了的。当然我知道很宝贵，因为那是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但是毕竟那个细胞到底有多好看呢、
嗯、
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太多。当时我就觉得哇，我说主啊，你造人真的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
你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他可以在我面前眼睛闪光。
对。
来跟我说你要不要看。
所以可能比看一个爱人看闪得更厉害。
所以我说他好像要叫我看一个世界稀有的钻石。
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不同的热情。
嗯嗯。
然后可能这种你相处你会觉得很闷不定。因为他觉得他把一个浮躁的东西他可能看得非常的宝贵，
是是，
但是他每天看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讲可能是很浮躁，这是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
什么稀奇呢？
对，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我是不能做这个的。她说
对，
所以她是从事有兴趣是动物保育的部分。
对，
就他们研究出来了繁殖了以后需要有动物保育的人去教导说、
uh-huh、
你们要怎么照顾这个动物，他有兴趣这个部分、
哦、
是。所以我也觉得神造人不一样，
是
女儿跟妈妈还有这么大的不同。
其实你看以前的农夫嘛，
嗯，
农夫
是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天生的智能者嘛。
是，
那当然是因为社会的需求不同，可能大大减少这方面的人才了嘛。
嗯嗯。
但是我们想嘛，就是以前人都是农为主嘛。这次我有机会去到中国大陆去探访一些的地方，
嗯，
就去过一个农物的博物馆来看，
是哦，
就看到哇，这个稻米啊，在你眼前。哇，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米都没有看过一粒的稻米
是
怎么样。
是
是，然后看到哇这么多的稻田、
嗯、
然后就是看到哇如果这么样就是醋就充满了一颗一颗一颗的小米了，
是
是就
是
是稻米，但是没看到米了、打醋之后才是米。但是哇原来我们吃的东西就是这个种东西。
嗯嗯，
所以我马上把它拍下来让我孩子看一看。因为你想想城市的人有什么机会去接触这种田园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机会嘛。
所以您跟我讲这个我脑筋就在想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路德记啊、哦，
嗯，
捡麦穗，
对，
我就会想到那个波阿斯大概就是属于自然智能的人。
对对对，那他可能也要有管理才吧，也是有人际的好处。
嗯、是是，
你还记得波阿斯跟路德讲的话，就是说这女儿你来跟我嘛、
嗯、
你不要跟别人。他讲的时候就是我还是知道是路德说你讲的话对着我的心来讲。
嗯、
所以那他这个人是有安慰人的能力，
是是，
所以可能他在语言的运用上还是人际的上面他有特别的
能力，也都有这个智能，
所以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啊。
对对，还会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
对，
是。
但是这些农夫其实这些科学家他们本身就是对于不同的分类他们有这种才能、
嗯、
他们不会觉得烦，而且头脑很清楚。
是，
你看他们都可以分得出各样细微的东西，
嗯嗯，
他们都可以分得出。
是，我想不但是有这个能力哦，他可以分得出，他自己还那种喜爱的程度与众不同啊。
对，我小时候就有一次，我爸爸喜欢音乐啊，
是。
那另外他也喜欢雕刻，
嗯，
他没有学过
哦，
他自己可以做微雕，
哇，
他那个微雕比专家可能没有那么精细，
嗯嗯，
他没有说特别训练嘛，
嗯，
但是自学的
啊、哦，
就在那里慢慢雕。然后他也喜欢画画， 把那花瓶上面的画得很好，
是
他所表现的是一种从自然借来的放在艺术上面的东西，所以可能从自然的再加上那个空间的配合，所以彼此之间可能就是有不同的效果在当中。
是，
但是如果孩子是对这个方面有生命的生命系统是有兴趣的，那我们就可以对生命系统的研究啊学习啊来把它配合在生活各样的主题上。
是，
所以他这个学习就没有那么浮躁。
嗯嗯。
但是呢家长如果对这方面没有兴趣的话呢，
对对，
有时候就是很难跟孩子有对话。
是，
还是不容许孩子去探险
发展他的
对
智能。
嗯、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一方面会被轻视吧、
嗯、
还是觉得危险。
是是。
因为你要探索，你要去自然，自然其实充满了危险嘛、嗯、我们也知道。
对对对。
但是我是鼓励就是亚洲还是中国的家长、
嗯、
他们应该就是开放。
是，我想你要先鼓励我。
啊，你也是这样吗？
因为我的女儿这么自然智能这么明显。
哦，你可能最担心的是危险吧。
我当然很担心。
那你有没有跟他谈到他怎么保护自己呢？他是有什么方法去保护自己？
是，他是跟着研究生他们一群大概五个人一起去住帐篷啊什么，他说这些大概都有。
我是说如果你女儿是这样，你其实要跟她讨论一下那安全问题、
嗯、安全问题。
那你首先知道她安全，那你就先放下，然后 就只能祷告了。
嗯 嗯
因为你不能因为你过度的担心，当然你看起来还没有过度担心只是有点担心
对，
但是有的父母因为自己过度的担心就会防止孩子去发展自我，
可能开始有这种倾向
那后来你就改过来了是吧，
是，
你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是是，
也分清一个人他有上帝特殊的一个恩赐的话，那要去支持。
是，他后来去了以后第一天呢，他是跟我说可能手机不会通的啊。那后来在跟我联络的时候，他就说妈妈，他说我们在那个搭好帐篷之后，我一个人在那边走啊，他说我觉得好美啊。
嗯，
然后那你想那是一个很大的一块那种雨林区吧。
嗯，
那他就说我当时就觉得我知道我为什么存，他好像
生存意义，
哎，他好像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了、
哦、
他说神就是要我来保护他的创造物。
嗯，
当听到他这样讲，我就只好感谢主嘛哈，这个只好把自己很多的心里头的这些不放心放下了，因为那是他自己从神那边领受的，那我这个母亲我不能去干预，我也不能去批评。
其实我觉得你所做的是，其实听众父母亲应该学的。
嗯，
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孩子找到他的方向，我们是要努力支持他，不是说做坏事。
嗯嗯。
坏事你应该去努力去阻止。
对。
但是好事呢你就要让他做。还是这种你觉得不是好事、危险的事，但是是他天生的本钱的事情，那你应该让他去发展。
是。
那我还记得小时候呢，在我们的院子里面其实有不少的蛇。那我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就会带着我去抓蛇。他会用一个三角的那个叉子。
叉子。
一插到那个蛇头。然后把它拿起来、
哦、
然后就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嗯，
那小时候我就跟我父亲就在，因为我是小时候我在一个自然环境里面生长的。
嗯嗯，
那我们又去捉青蛙啊，捉蜻蜓啊。
嗯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这环境嘛。
嗯嗯，
所以建立一份很深的父女情。
是。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去到城市的时候呢，晚上要骑着单车，月亮是我们的灯。
嗯，
我父亲要坐着那个单车把我放在后面，从一个乡村里面跑到城市去、
哦、
我母亲有病要去见他、
哦、
这些情境、哦、是跟自然有关的。
对，
这那是我父亲他本身是一个对自然里面有能力的人。
是，
那我觉得呢我所讲这个是可能我对自然不是特别的爱好、
嗯、
特别有能力。
是，
但是因为我父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自然的驾驭的表现，使我对他赋予一份很大的信心。
嗯嗯，
我所讲的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必见不得都喜欢那样事情。
是，
但是当别人在那个场合上，他表现他的威风，
嗯，
他那个特色，你觉得很美，
嗯，对，
就是觉得哇，我的父亲这么大胆，在这么黑的夜晚里面，驾着这个单车，带着这个女儿，在这个荒野里面，
是是，
去救老婆，嗯、就是月亮就是我们的灯，
嗯，
那我本身就很勇敢，
对，
但我所讲的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是勇敢、
哦、
我学到的是对自然的不是畏惧。
是是，
我这个跟你讲刚才讲的有什么不同，我意思是说、嗯、家长教育很多恐惧。
哦哦，是是是，
你开始听到我讲的故事的内容吗？就是说我父亲给予我的是胆量，
胆量
是探索，
是
是做
会自己让我去做我要做的事情，还是他做的事情使我启发我要勇敢，
是，
而不是好像有一些过度惊怕的父母亲，
是，
他让你知道这世界太恐怖了，
传递给小孩的是一种恐惧，是一种畏缩，
你不要离开我，你一离开我你就没命了，
没
还是你走得最远一点，你会你会死了，
是是，
你死了我就活不了了，
是是，
那这种就把一个人的潜能基本上就限制了，
是
就没办法发挥，
是，
所以我们要把孩子好像诗篇所讲的好像箭一样射出去的时候，我们同时要具备那个射箭的心态
啊，
就是让神让我们孩子做他要做的事情，
是是，我想叶博士跟我们的分析啊，非常的中肯，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有的时候应该要学习的啊。那么非常谢谢叶博士今天跟我们谈到了音乐智能和自然智能，让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呢能够再仔细的观察我们的孩子，他们有哪些智能，有一些行为特征出来，我们加以鼓励啊，我们要加以支持。非常谢谢叶博士。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叶博士就要跟我们谈到八大智能里面的最后两项了，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按时的收听。谢谢叶博士，
谢谢思佳。
良友电台节目《幸福满家园》正在播出。
说实在的啊，我真的对女儿具有自然智能，心里呢是有一点不舒坦。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无论如何呢，都得因材施教。她的哥哥呢，我多希望他们两个人的智能可以换一下。那么男孩子有自然智能，喜欢这个大自然，喜欢动物这个去非洲看长颈鹿，去贵州看猴子，那我就不会这么担心了，是吧？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说呢，我在做节目，我劝各位爸爸妈妈要培养孩子的智能，然后呢，我自己却背道而驰，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所以呢，也只有多多的为女儿祷告了。那么我们谈过了六种智能，您是否知道自己孩子是属于哪一项智能呢？如果还不知道也别着急，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思佳和心理学博士叶言卫英老师将继续谈言语语文智能以及视觉空间智能。希望您下次继续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也许您的孩子的特长就是这两项智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希望您下次继续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麦思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